老实说，我们是不是想要看到一些神迹，就觉得说我就能相信，是不是如此？想不想看神迹？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好像就不太敢讲话，是不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借这一段神迹来启示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神迹。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迹，但是却不把它当作神迹。法利赛人他们想看神迹，他们来问耶稣说，你能不能够施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可不可以当我看到你神迹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你。如果我们读前面的经文十一章第十六节的时候，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们觉得说，我们希望能看到从天上来的神迹，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有旧约的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以利亚当时他面对巴利的先知，几百个巴利先知，然后呢祷告，然后求火，火就降在祭坛上，求雨，后来雨就下下来。法利赛人同样想要看到这样的神迹，他们觉得从天上来的这些神迹让我们看见我们就相信。但是当时他们相信吗？亚哈王仍然不太相信，耶洗别更不相信，想要杀以利亚。这个时候法利赛人来向耶稣求神迹，当他们来向耶稣求神迹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行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到底怎样的反应？而在这个之前呢，是怎么样？是耶稣他先把一个哑巴鬼赶出去，有一个人被鬼附了，然后他把哑巴鬼赶出去。当他赶出去之后呢，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用这句话来毁谤耶稣。所以耶稣在这时刻，当以法利赛人向他要求有个神迹的时候，他怎么回应？他反而怎么说呢？他说，邪恶的世代，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呢？难道他们真的犯了很多的罪吗？难道他们把人不当是人吗？在这里我们思想一件事情，当耶稣提到他们说邪恶的世代的时候呢，有一些关键在其中。这个关键是什么？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意思是说耶稣是跟鬼是相亲的，耶稣是使用鬼的，或者说耶稣属于鬼，属于鬼王，所以才有能力赶鬼，把耶稣当作鬼来看，不把神当神，反而把耶稣当作鬼，这是一个最大的亵渎，这是他们心中所发出来的邪恶。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常常遇到一些情况，当你说真理的时候人家否定你，当 你说爱的时候人家说你不见得爱，当你提醒人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当耳边风，他们甚至毁谤你。耶稣基督在这里受到这样毁谤，因此呢他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愤怒，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愤怒化为一个鞭打他们的行动。神可以做这样事，是不是？雅各约翰曾经要求耶稣说降下火来毁灭一个村子，因为那些村子的人不接纳他，不接待他，但耶稣并没有做。耶稣没有做，耶稣有权柄能够这样做，但是他却没有行，他反而告诉他们， 跟他们讲了一番道理，提醒他们，当我们把耶稣不当神，帮我们是非对错不分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邪恶的开端。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邪恶的时代，把这个时代拿出来，当我们这个时代是落入在这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必须要小心，要注意。另外就是说到邪恶，是他们看了神迹，他们看了不少神迹，但在这时刻却还求神迹。耶稣赶鬼，一个哑巴鬼会讲话了，有一些人里面的污鬼被赶走了，他开始重新的恢复理智了，有些人疾病得到医治了，也有些人麻风病得到医治，很多很多的神迹行出来，彼得甚至能够跟耶稣一样在海面上行走，这些都是神迹。但是当他们看了那么多的神迹之后，甚至五千人都吃饱，在其中有人吃饱，可是并不把这个当作是神迹。所以在这里会给我们一些很深的反思，一些醒思，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神迹，但是有时候却不当作是神迹，反而想要继续的看，继续的看。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相关的经文那里说，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这句节经文提醒的是什么？难道神迹是为了看而已吗？我们常常是希望看到神迹，但有没有经历神迹？有没有领受神迹之后而愿意俯伏在主面前？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调整我们，提醒我们，神迹不是为了看的。如果你只是看神迹的话，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眼目的情欲。耶稣基督提醒，这是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只是为了看神迹？如果只是想看神迹的话，耶稣不行。耶稣有没有在行个神迹给他们看？并没有，并没有。如果耶稣照他们的渴望行了个神迹之后，结果会怎么样子呢？变成是我们命令神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会变成是一个操纵。邪恶的时代就是另外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操纵神，我们是不是要神做我们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不随便做，除非必要，除非有需要，他才会行神迹。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来想要看神迹，但领受了神迹却又不愿意来俯伏在主面前，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的话，就是在操纵神，就是在利用神。所以这是邪恶世代的另外一个指标。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耶稣马上就提到一件事情，告诉他们说，邪恶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把约拿拿出来，把他提出来，说约拿是神迹。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认定的约拿进入鱼腹里，这是个神迹，是一件事实，是已经发生的。然后呢，后来他从鱼腹当中被吐出来，这是个神迹。我们通常常会想不通，对不对？如果一只鱼把你吞下去，后来呢又把你吞出来变活的了，吞下去可能是死的， 比较可能是死的，因为他下到阴间里面去了。然后呢，神又使他活过来了，然后再把他吐出来了。耶稣基督特别就提到约拿，说：既然你们祖先都已经把这记载下来了，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神迹呢？当然是神迹，当然是神迹。所以耶稣他不必行另外的神迹给你们看，没有需要，他不必行。如果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眼目的情欲，他绝对不行，他绝对不做。耶稣提到约拿是个活生生的神迹，但是是不是这就是神迹呢？这就是神迹呢？的确这是个神迹，但是约拿还有一件事情是个神迹。二章一节，今天我会把这个约拿书大致的过一下。约拿书二章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约拿逃避神的呼召，神命令他说要往他斯去，然后呢去向尼尼微城来宣告神要毁灭他们。然而他是个先知，他却逃避了神的呼召，往、啊、要对不起他往要往尼尼微去，但他却往他斯去。神要他往尼尼微去，他却往他斯去。他斯就是在西班牙，他坐船结果被鱼吞了。他知道是因为他逃避神，所以起了风浪。这时候呢，他们船上的人用任何的方法想要让船减轻重量，不至于下沉，不至于翻掉，他们找任何方法都没有办法找到。最后呢，约拿自己坦白说因为他离开神，他逃避神，所以只要把他丢到海里面他也想死，丢到海里面风浪就会平静。真的照他所说的，风浪平静的被丢下去。而在鱼腹里面，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开始悔改，他开始认罪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悖逆的先知现在认罪悔改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发现，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当一个骄傲的人，当一个悖逆的人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愿意来认罪悔改，这是个神迹，这是个神迹。今天有十二位他们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也经历一个过程，本来不相信神，然而现在他们愿意归于神，他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要让自己能够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愿意悔改归向神，这是个神迹，这是个神迹。我们要看神迹吗？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十二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就已经做祷告认罪悔改归向神，当他们做决志祷告那一刻，他们愿意归向主，这是个神迹。有很多人很骄傲，不相信有神，有很多人很骄傲，他也不愿意服在任何的人面前，希望最好没有神，他能够变成人上人，让别人来崇拜他。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意念，都没有办法讨神喜悦，这样只不过让自己更加的骄傲，更加的目中无人。所以约拿成为神迹，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认罪悔改。第三件事情，约拿书第三章这里讲到，他顺服主的命令去宣讲信息。当他认罪悔祷告完了之后呢，神的话就再度的临到他，第二次临到他了之后呢，他马上顺服了，他不敢逃避了。想想做个先知也会逃避神， 换句话说，做个传道人不见得都是那么顺服神的。神叫我做这，这我不见得做这。我可能希望神要传道人 要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约拿也是如此，他不愿意去，因为尼尼微是外邦城，干嘛要让他们相信神呢？另外，尼尼微城既然是外邦神，外邦人，他们是我们的敌国，我去的话会不会被他们善待？可能没讲一句话就被打死了。他不愿去，或许也是因为害怕的关系，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背逆神，他就是逃避神。如今被神管教之后，神再度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有的时候神的吩咐反而是个机会，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但是我们并不见得愿意抓住这机会，反而抵挡神，逃避神。但经过管教之后，神给他第二次机会，给第二个机会，要不要抓住呢？约拿马上就抓住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愿意抓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样的时刻是一个感恩的时刻，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够再背逆神了，这个机会绝对要掌握。当掌握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他是存着一个感恩并且全然顺服的心。神是个怜悯的神，慈爱的神，他常常会给我们第二个机会。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不是也从当中学习，自己也必须要从神那边学习，常常需要给别人第二次机会。不要认为说我们给一次机会就够了，神却不是如此，他常常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有时候第三次第四次也说不定。神宽容我们，神宽容约拿。如果约拿不抓住这第二次机会，我们不晓得后果会如何。约拿抓住了，当他抓住这第二次机会，他知道能够被神所用，这是一个非常恩惠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被神所用，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哎，我为什么不到我要离世之前我才信主耶稣呢？或者是说我们最后在老年的时候才被神所用呢？我们常常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老实说，自己个人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自己也会想说，我最好在最老年，我这个世界都玩遍了哈，我都已经尝试过了，我才给神用。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可惜的。神希望我们能够被他所用，如果我们愿意被他所用，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这是一个真正的平安。约拿成为神机，他抓住这第二次机会就去宣讲信息，他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人去了。这是个神机，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是神迹。另外第四个部分提到了，当约拿去传神的信息，很简单，这里只描述他说，只说了一句话，不晓得还有没有说其他话而没有记载下来，不知道。但是这句话是一个最精髓的。你想他绕着这个大城，这个大城需要走很久，他也没有办法去讲太多的话，单单这一句话，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而这句话说实在不是个福音，当我们每次跟人家介绍耶稣劝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信耶稣啊得永生啊，信耶稣啊可以怎么样使你的生命更加丰盛啊，信耶稣啊你可以得到心灵平安啊， 这是福音。但是我们也发现神常常很幽默，很有智慧。这时候神不是告诉尼尼微人说，你们只要信耶稣，我就给你们福分，给你们天上的福分，不是，反而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诚然是一个祸因。约拿愿意照着这句话去说，这是神给他的话。重要的不是说怎么说，说什么，而是神给他什么话，他就说什么话。当他一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他们悔改了。他见证了这个神迹，这句话一出去，他们就悔改了。没有看到说竟然那么有能力，这句话带着神的能力让他们悔改了。所以尼尼微城他们的悔改让约拿看见了，他可以做见证说他们都悔改了。但很可惜哈，到第四章之后呢，他反而埋怨神说，为什么你不毁灭他们，为什么这些人不死，他们不是那么邪恶吗？不管怎么样子，他见证了尼尼微人的悔改。所以这是约拿成了神迹。耶稣基督特别把约拿提出来，让我们看到，你们要看神迹吗？你们去看圣经当中的记载，约拿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神迹呢？有没有看到神怎么样去改变人呢？改变约拿，改变尼尼微城的人，这是神所做的，这就是神迹。所以在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们，不是说只是看到一个轰隆隆的风火雷电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神迹。不，有的时候神让我们里面突然愿意向神臣服、悔改、认罪、流泪、服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神迹。耶稣特别提到约拿成了神迹，接下来他说到他也成了神迹。他用约拿这件事情来预告、宣布说他要成为神迹。他也成了神迹，是因为他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成了神迹，他愿意从天上到地上来，一个神的尊贵身份愿意到地上来为人而死，死在十字架上，一个非常羞耻的死刑的记号，他愿意甘愿为人而死，赎了我们的罪，赦免我们，这是个神迹。耶稣基督又特别提到，他不仅是为我们死，同时复活，像约拿一样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所做的这个救赎工作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人的作为，他复活了，证明他是神。他复活了，表明神大能的介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用约拿来提醒这些犹太人，告诉他们说，约拿已经成了神迹，我人子也成了神迹。耶稣基督提醒他们，耶稣不再任意行神迹给他们看，反而告诉他们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的记载是什么，重新的去思想耶稣他所说的话是什么，耶稣他的作为是什么。当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看到什么是神迹。约拿成了神迹，人子也成了神迹。当耶稣讲完这些，是不是就是停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他特别要告诉我们，不单单是 约拿成了神迹，人子成了神迹，他也要我们成为神迹。成了表示已经做完了，成为是将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去经历，继续的不断的去表现出来，继续的不断的见证出来。所以在这里回到刚刚的经文的时候，前面是有一个妇人，突然这个女人突然大声的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有福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在这里耶稣说什么？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是，你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有福是谁？这个有福人是谁？当然这个女人大声说的是说到玛利亚，对不对？只有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是有福的，因为她怀她的胎，同时又把她养大，这个是有福的。那其他人都没机会了，是不是？我们其他人都没有机会成为有福的人，耶稣基督在这里反而告诉众人，是，虽然有福。我们也知道怀胎很不容易，对不对？你要好好的保养顾惜，十个月你不能够出任何差错，不能流产，你甚至要让他要听好听的，对不对？音乐，然后甚至你看的都要 看美妙的，总之你说话也都很重要，不能随便乱说，一说了之后呢，他听进去了哈，或者是你把你自己的不好的性格一面传给他了，将来生出来的，哇，是一个奇葩怪胎的话，那就惨了。这是人的担忧，怀胎是不容易的，而当怀了胎能够生下来，这是更不容易。当怀了胎生下来又把它长大，那也不容易。我们常说生孩子容易，但养孩子比较难，是不是？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很多的心血在他身上，你要好好把他 照样顾惜，让他能够长大成才，这是一般父母的期望。耶稣说，耶稣没有否定这个女人所说的话，反而说是，但是他在这里却让我们看一件事情，却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有福的这个顺位，耶稣反而提醒玛利亚有福，但还有更有福的，更有福的不是单单只有玛利亚可以得到，因为这是神的恩宠特别拣选他的，我们其他人都可以比玛利亚更有福。什么是有福？我们常说一出来找事的时候希望怎么样？找到怎么样？钱多事少离家近，是不是？哎呀，如果说钱多事少离家近，哦，这是福气啊，是不是？老实说，你们这些准备要毕业的是不是要找到这样的工作？是不是？那这是真的有福吗？我们再想想看，哎，如果说哈，钱少事多离家近，是比较有福呢，还是没有刚刚那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啊，你觉得呢？今天要挑战你们，你们觉得呢？钱少事多离家近，跟钱多事少离家近，哪一个有福？还是旧框框旧观念，是不是？奉劝你们，最好一出来的时候是什么？钱少事多离家近，这是有福。因为你做的很多，你有经历，你经历了很多，你能够把你所用的上手了。如果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时候，你就开始懈怠了，是不是？哦，你就以为说你自己已经有了很多了，很了不起了。不，我反而要挑战你们，不要说去找钱多事少离家近的，你去找一个怎么样？钱少事多离家近。但离家近是离家越近的话，当然是一定有福的啦，绝对不能否认他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刚刚出来的时候，要到社会去历练的时候，你能够更多事情交付给你干，然后可能钱不是很多，但是呢，你兢兢业业，你很认真的去做，有一天你所学的那都成为你的技能，你的 自然反应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不否定钱多事少离家近不是福，但是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如果说比较起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思考，是钱少事多离家近。当然了，如果钱多事多离家近那更好，是不是？钱多事多离家近，也就是说你付出的得到了回报，你也让你好像越做越开心，越做越有劲。所以以这个顺位 来说的话，我比较会把这个顺位是钱多事多离家近当做 最优先的。但是我们刚刚毕业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很难多数都是会比较怎么样，钱少事多离家近。不要忧伤，不要泄气。如果说给你事情很多的话，表示说上面的人看重你，或许他有压榨你才干，压榨你时间，压榨你精力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在。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怎么样，年轻啊，是不是？年轻就是本钱。但是当你累积到了一个一定的程度的一些经验跟技能之后呢，你不怕将来不会钱多，不要怕。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他提醒一件事情，是这个有福的顺位是很重要的。反而耶稣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听神之道而遵守人有福了。听道，有的时候我们听很多道，但是会不会遵守？听道而不遵守，这在雅各书里面一再的强调，一再的责备的。听而不行，你所听的都算不了什么，甚至让自己更加的骄傲。反而是听了道，然后呢要去遵守，要去遵守。有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服侍很多，我们可以讨神喜悦。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没有先强调说你做多少事情是有福的，没有。这就好像对比到耶稣他提醒马大跟玛利亚，告诉他不是说做事服侍神做事不好，不，当你需要去听主的道的时候，让你有方向有引导，让你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这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你听得到之后呢，你要去把它行出来。所以听到之后要行道，听到要行道，这是耶稣谆谆告诫的。所以在这里耶稣他提到这样的一个有福的顺位，他反而说到说听到听神之道而遵守人是有福的。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成为神迹，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我把它归类为基本版。基本版成为神迹的基本版基本要求，就是听道而行道，去好好的领受 主的道之后，然后你去把它行出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当你听得到然后去把它行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神是信实的。当你照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去把它实践出来，你突然发现说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让我们走在这样的一个神的道的神的轨道当中，这是基本版。神希望我们成为神迹。另外晋升版是什么呢？晋升版也就是约拿书的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这里提到约拿很不高兴，甚至发怒，为什么耶稣不毁掉尼尼微城的人？神你已经告诉我说在等四十日就要毁灭尼尼微城的人，但现在为什么不毁灭他们？对这个约拿来讲，是在自尊心上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我们常常会不会想要求说我做工一定要有果效，如果没有果效的话，代表我这个人好像能力不好，才干不多。神的话是带了果效的，神的话带的果效不是去印证 约拿所说的话带出了果效。约拿所说的话是说尼尼微城会毁灭，这不是果效。真正的果效是当神 要约拿说了这句话之后呢，反而让人悔改归向神，这是一个真正的果效。神的果效是希望人能够回转归向神，以至于神收回成命，不毁灭人，让人继续的活在敬虔敬畏当中。约拿非常生气，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本来好像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我讲这句话绝对神会应验，然后呢，别人就说约拿你多棒，你讲的任何话行，我话我们都不敢违背，我们绝对要去遵守你所讲的话。作为一个服事的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不会也会陷入到约拿这样的境况当中，希望自己所说的是带着权柄的，所说的这些话带着权柄，但是却没有去想到所说的话会不会带出一些神要的果效来。神对约拿充满宽容，因此神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让他在观赏他想要看的神迹，尼尼微城被毁灭掉了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呢，太热了，天气太热了，所以让他从地上突然一天长出个蓖麻树来。啊，约拿好高兴啊，终于有遮阴的地方，这多棒！虽然比不上哈，这个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卡内基号哈，在那边很那么舒服，有冷气，音响又好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大热天下面有遮阴，对他来讲，他能够更加的赏心悦目的来看神所行的一个惊世骇俗的一个神迹，把尼尼微城毁掉。当尼尼微城被毁掉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见证人，说我看到神毁灭了尼尼微城的人。神在这个时刻差派一个虫子，神行了另外一件神迹，用虫子把蓖麻树给咬死，枯干了，就没有树荫可以遮了。在这个时刻他很生气，约拿很生气，借着约拿的生气的时刻，耶和华就跟他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成为神迹的近身版，就是告诉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约拿很可惜，他没有体会神的心，但是我们也看见神谆谆的告诫，用多行了几个神迹来提醒教导约拿，要他看到人如果悔改归向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在彼得书信那里说，神不愿意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我们要成为神迹，我们就必须要常常去体会神的心是什么。神很渴望人都能得救，神很渴望每个人都能够转向神，来到神的面前，伏在神的面前，尊神为大，并且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我岂能不爱惜呢？神是爱，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成为蒙爱的人。我们本来就蒙爱，但是呢，神也更盼望我们这个人能够体会他的心，然后与他一同做工，一起配搭 去把人挽回过来，归入主的名下。求主帮助，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成为神迹，愿不愿意，求主恩待。这时候你可不可以跟你右手边人说，你可以成为神迹，好不好？跟你右边人说，好，说完了哈，你可以成为神迹。接下来向你左手边人说，我可以成为神迹。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你何等爱我们，愿意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国度，愿意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求你让我也成为神迹。或许有的时候自己拦阻自己，不愿意成为神迹，求你调整，求你赦免。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神迹，愿意活出你的样式来，愿意听了你的道就去行道，也愿意更加的去体会你的心意。谢谢恩主，你拯救我们，谢谢恩主，你也乐意使用我们，谢谢恩主，让我们能够活在你面前，这都是恩典。求你继续眷顾保守我们未来的路途，让我们在未来的生命路途当中，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手中宝贵的器皿。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